之种种圣洁之力。这个就是第三种，就是相应呢种种圣洁，这个各个不同，就是众生呢有相应的靠要，为乐善续三圣。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好药心，要这个嘞去生闻，去圆觉，去菩萨，各自的这个差别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对于这个解脱了有强大的这个心理，强大的决定，就是来自于啊能够深刻的思考观察这个嘞生死无常轮回的这个过患，请求了能够找得了解脱了，能够阅读这个生死苦啊，这个就是他有圣解力的决定。大乘菩萨心呢，那他要广大的这个角度来观察，联系一切的这个生命角度，就是一切众生呢，就像这个《梵广经》呢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子是我母，地水火风啊，悉是我身，就是地水火风呢都是我身呢。因缘法啦，你这个投胎呀、转世啦，执着这一个部分成了你的嘞身体，那么这个饮食啊、交换呢，其他又穿到你的身上来，所以从这个生生死死的关联上，所有地水火风呢，都可以说是你身，那么从众生互相的关联来讲呢，一切众生都可以是你的父母，不只是说现在这一生的父母啦，为父母，那么就是由这样的广大观察嘞，你要得究竟啦，要解决问题啦，就是要周遍一切众生做饶益做利益，同登绝路，起大悲心起大悲愿，这个是必然的确定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呢，心里面呢信心就具备了，出离心也是啊，所以这个像禅宗里面讲，修行呢首重的地方就是要生死心切，这个未悟之时呢如上考矣，就好像死了父母一样的难过了伤心呢，这个还在这个生死迷途当中呢烦烦恼恼啊，这个轮回泥头当中呢没有出来啊，就是这个嘞刻不容缓，一点也不能够停留下来的，所以这个是呢比较这个强的意愿，那能够升起来呢也是关这个嘞生命的这个无常性呢，生死的这个过患性呢，才能够建立得起来，不然就建立不起来呀，就会这个有安有放逸呀、有懈怠呀，放逸呢就是安逸啊，完全呢不作为啊、不修啊，懈怠的话呢就放慢了、放缓了，开始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早上也修啊、中午也修啊、晚上也修。过了一些时间呢就减少了，早上要休一下，中午休一下，晚上呢睡到了不休了，他就逐步逐步减少，那这个出离心呢就不猛力，所以禅宗 过去主持大德了，精进了，在山上修啊，这个十几年了，几十年不消散，观修、静修，就是能够找得这个嘞，开悟啊，明了真理了，契入真理了，那么这个之前的就是要闻熏修习，所以这个修行呢是生生世世的事情，你能够发起这个心，他就有一个嘞意愿的这个申请，决定的信念升起来以后，他有个力量指导啊引导，那么在相续生当中呢，资粮渐渐的集聚，那到资粮成熟了，那就可以啊升起光行，升起家行，所以这个五道啊，资粮家行见道修道究竟，那就道圆满咯，所以这个圣解呢，各有圣解呢，号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文法当中呢，法门呢，有的人号要这个嘞持诵，有的人号要啊持这个观修，有的人号要什么呢，做一些这个帮助人的事情，像有的印经书啦，造佛像啦，造寺院啦，有的人就赈济了布施穷苦的人呢，各有不同，好要性不一样，那么有的呢就是喜欢呢深入的了解道理，学习道理，那这个就是圣解差别，那么这里主要呢这个意啊就是说三圣来说，乐善去三圣，那么就像外道的话呢，有外道圣解了，当然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，那是要引发正解了，这个导向于解脱了成佛，那么有外道这个根性圣解的人呢，他就对他那种认知很固化很顽固，不容易改变的，所以学佛了初开始的时候啊，都是这个认知了先有建立，习惯呢逐步改变，慢慢慢慢的这个一个转化，那么这个是第三个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能够知种种的这个呢种性，知世间界，知自性诸种，即修所成种，非一之力。这个就是知种心之力的意思，这个是种种种心呢差别，就是由这个串习啊熏习形成了嘞三乘的种心，也要完整讲了三乘五种心呢，决定性的种心和不决定性的种心，以及呢没有种心，没有种心就是善根还不具啊，这个呢熏法没有到啊，不得决定呢，那么有的呢他熏法了决定呢声闻种心、菩萨种心、缘觉种心，所以这个我们讲呢有没有种心呢，就是他有这个一类的特质，就是比如说他发大心呢，有这个菩萨精神呢，行六度啊利他啦，自利利他啦，那么有的呢这个就是好要能够得解脱，为人劝呢也是劝你要找得解脱，求这个呢超出这个生死轮回，那么这个就是种性的差异，所以是知世间界，知自性诸种，就是相应的世间呢有情呢种种种性，即这个修所成种， 非一就是不同的差异啊。那么不定种姓呢，就是由生修啊。这个大乘呢，串呢，它就生大乘心。小乘的引导呢，它就起声闻心。这种呢，就是不定种姓。决定种姓的呢，那不一样。他如果是声闻习性的，你就跟他说要发大心呐、啊，起广大愿呐、啊，他不容受，他接受不了，他就觉得呢这个路途遥远呐、啊，赶快要修啊，赶快解脱就最好了。那么这个如果是决定大乘种性的，那么他即使呢在学小乘教法，那么他也不以此为意。就是这个呢是其中的共通的内容部分，还要进一步，所以还会要寻求，那就是决定大乘的种性了。这个不定种性呢是随熏发了。这个善知识叫什么呢？什么是善知识摄受呢？那么它就随着这个引导来发展，来这个呢成熟。这个第五个呢，就是知根胜略之力，又称为这个知根上下之力，就是知性等根，上中下三胜非胜之力。这个上中下呢，就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的意思，就像受戒一样的啦。他发心也好啊，所依的境也好啊，那么就得上品戒。那么有的呢，他发心呢不是那么强，那么就境还是好，或者是境没有那么好了，他这个发心强，那就是中品。那如果是境也好，心也好，都不是那么殊胜呢，就是下品阶了。那么这个性根呢，性等根我们就是上根。这个人有上根没上根呢？有的人你可能讲了很多道理啊，他还在徘徊犹豫。有的人他只要见到了心生欢喜，就很喜欢来学了，很了解了。而且呢这个开解他了，他能够领纳，能够照着道理思维，不觉困难啊，不觉为难。就像讲般若啦，声闻里面讲这个诸法无我啦，初习者呢听了心生恐惧害怕，久习者呢如睹故物，就好像见到以前啊见过的。风味的亲切了，高兴了，听了有法喜，这个呢心里面呢能够领纳接受，事实这本来是如此嘛，这些道理呢揭示了这个事实了，我们没有呢认识了，没有这个开解了，就无名复常了，就像盲无目者，东碰一下西撞一下，样样的事情呢遇到啊，心里面都容易生烦恼，起矛盾，调和不了，甚至于那就是烦恼严重了，调和不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呢烦恼的力量重呢，根性呢漏裂一点，根性好呢易得解，易得生欢喜，有好药心。所以这个举性为说，其实这个根呢，知根上下力啊，这个性根，还有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心静念念慧五根嘛。这个精进呢，就是对于善法有努力，有这个勇猛。念的话呢，就是对于这个道理呢，速速来个思维。那么定的话就专注了，慧呢就是有这个。抉择力量，有依这个道理来思考的力量， 那么这个分别有下中上三品，就是表现也不一样。那么佛度众生的时候啊，这个种种力啊，这里讲的实力啊，这个是圆满智慧啊，这个定啊，还有定啊，定的这个嘞，究极的这个增上力，所以能够通。这我们世间的角度啦，看事情呢，都是眼见为实，然后呢找证据，找这个关联，由这些来推断来思考。可是呢，选的证据也不见得那么完整。这个推断的时候呢，往往它有可能漏失，而且很多事情呢，这个因缘变化了，时间越久，你要找寻的依据呢就越少了，都在变嘛，动态呢没有停留的了，这个事事物都是如此了。所以这个有限的一个思考，对于这个生命，对于现实世间那是没有办法完整认识的。所以这个打破了这个认知的无明的这个层面，烦恼断尽了，有定啊，这个嘞力量能够为通达幽深之处。本来一切事情呢都是息息相关的了，心识呢犹如大海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都是会关联，都是互相有作用、影响，没有割裂的，只是我们人的认知呢，画了一个界限呢，还有烦恼的这个扰动呢，心里面呢不安稳呢，所知啊、所觉呢有限，所思维的呢有限，所以佛呢，无余了知。究竟的真理和世间的一切的现象，所以由这样的力量呢引发了，能够具足这样的观察，所以度化众生呢不为难呢，有力量呢度化众生，有力量教化众生，知道他的因缘，知道他的根性，知道他现在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，那就很好办了。就像世间一般学东西一样的，你讲的太难了，他很辛苦听不懂，讲的太容易了，他都已经知道了，你讲的太重复了，也没有必要。那要对他这个程度来讲，能够为这个是往上呢升得上去也不为难，这个就是与根性呢这个相衔接了。所以知根上下，圣非圣之力，那个圣呢就是殊胜了，非圣呢就劣了，不殊胜了，那么就下品了，那就不殊胜，上品呢殊胜，所以这个就是知根性，知根性，知往增上即决定。胜一切道，即彼相为无爱着之力。那么这个就是呢，知啊，增上生和决定胜。这个众生呢，它有增上生，有这个呢决定胜的不同。那么还有呢相违，相违品呢就是不相顺的啊，那么比如说呢不具真善身那就相违嘛，不具决定身呢那就是相违了，具真善具这个真善身具这个决定身，这个是相顺的，那么这个知这个一切道呢，真善身道和决定身道呢，真善身呢就是他发了心能够为熏集资粮，得善道遇三宝，这个就是真善身， 所以没有解脱之前呢，这个发大愿呢，就是说，我这个死了以后呢，生生世世值遇三宝，每时每时都能够生到有三宝的地方，生到有善知识教授的地方，不堕三恶道啊，不堕这个八无暇之地啊，能够得有暇之人生呢、啊，这个很重要，那么这个得了的话呢，就能够继续的这个熏集善法，成就啊，积累啊，资粮。决定胜呢，那决定胜就是能够证的真实嘛，证的圣道了，出果就决定胜了，就是他已经见到的法眼镜，不过七十七身呢，障阿拉汉果，那大乘的话，决定身呢，要发起菩提心呢，能够为大乘见道，那决定身，那么这个是相应的事情呢，那就是要修的了，相违的事情呢要断的了，所以这个相违相顺呢之道，所以就是引导那摄受这个众生呢。告诉你怎么样修，比如说这个真善身怎么修啊，要观呢业力因缘呢，前面第一个是处非处之力嘛，处与非处，就是这个善决定是得乐果，不可能得苦果，这个恶呢决定得苦果了，不得善果了，所以要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，也能够为知三宝功德，要知三宝四谛啊，三宝的功德了，所以发愿呢，发心啊，得人生遇三宝，缺一不可，都要有，这个就是能够成熟，能够得到真善身，决定胜呢，要闻思了，要依教授了。这个戒定慧修三学，能够成熟止观呢、发起这个定慧的力量的解脱，这个呢入真实道，那就决定胜，那么相违品的啦，那做恶业啦，或者是对于三宝啊没有熏习善法啦，不信啦这些啦，那相违品的，能够知相这个相关的事情，这个是第六个。第七个呢，就是知染净之力，就是染就是染无烦恼，净就是清净的意思，这个染无烦恼贪嗔痴为根本了，要是扩展细节来讲呢，十烦恼啊，二十随烦恼啊那些了，那么这个净的话呢，就清净，就离这个呢贪嗔痴了，得清净了，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又分这个见道的时候见的真理如实观见啊，那么就是断了这个见道要断的烦恼，那么进一步呢，就是要修啊。断这个呢，修道上要断的烦恼，断到什么程度，进步了，得什么果，这个就是净，那就知染之净，能够善为呀、观察，能够予以引导，就像修定一样的，如果是跟这个安逸、跟这个昏沉、跟这个贪爱相应呢，那这个定啊就染了。那都不容易进步了。那如果是抉择了以后不沉溺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起这个正观察，去除这些呢烦恼想，令这个定啊净化了，那就又进步了。所以知染净之力，知染之净，就我们生死流转的是染嘛，涅槃还灭了是净，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呢， 不了解缘起的人呢，就是说随我所见，这个无明的惯性，心里面的神业转世，这个六道外生成呢，往返不已，在这个当中呢，引发下一个生命开始结生相续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一生了以后，一开始了以后呢，那生命又继续这个成熟啊，变化展开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继续这个形成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，而且呢没有觉悟的力量呢，又会形成未来生命的趋势，要停止了，要超越了，就是要觉悟啊，这个洞察身心这个本质，破除原有的我所见，知因缘法啦，如是观呢，不随我想呢，不随颠倒啊，那清净了嘛，如理作意嘛，这样的话呢就幻灭了啊，那见了如实见了以后呢，这个烦恼的根源呢破除了，烦恼根呢拔掉了。那么随境的时候，近次的能够啊调伏对治烦恼，进一步努力的圆满。那么这个就是染，这个就是涅槃的境啊，环境呢，有生死的染，有涅槃的境，自染之境的这个之力。所以我们生死是怎么样的这个流转呢，这个一波一浪呢，十二缘起。那么这个清净解脱怎么得到呢？怎么修道呢？那就知道这个苦啊，知道这个发起的因缘呢，关键这个因缘，关键这个发起的力量，不随呀，这个呢七轮颠倒，那么就是观修成熟，获得清净，最后完整的净化了，那么就得清净了，这个是正向的一个路，生死流转呢是这个反向的一个路啊，那么这个是第七个，第八个的话呢，随念自他往昔一切生之力，这个就是跟宿命通相关的，就是能够知宿命的力量，就是这个众生呢，观察一下他了，过去某一生呢，是什么样的，就是随念自他往昔一切生，就是过去某生某世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又过去某生的时候，这个呢，遇到这个三宝啦，这些因缘能够知道，那么就是这个前面讲自染自净啊，自根性啊，这个宿住的这个力量呢，就是对于宿是具体的一些相，具体的一些这个事情，那么这个知道呢，像有的因缘呢又摄受的时候呢，那由这个具体的观察了，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，找到这个缘由啊，就上为这个引导啊，说法啦，或者是某种事情呢、场景呢，策发它，升起这个呢正念，正确的这个呢思维，那么这个就是自宿住，宿命，这个第九个就是天眼的智力，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观察，那就是能够为知一切众生生死之力，就是众生呢，由此死了，要向彼生呢，这个引发的过程，那么它相应的这个业力因缘呢，这一生的力量，加上 还没有受报完的过去累积的力量共同起作用，那就发展到下一生呢。比如说这个这一生呢做了一些福德的事情，但是过去生呢也做了恶业，虽然现生有仇报啊，但是这个报还没报完，所以又为感发下一生的时候产生作用呢，产生影响。那么有的就是过去生有发心有善业，这一生呢也有这个类福报，但是还没有想完了，这一生呢又积了的新福报了，那么又这个从资粮道上呢这个续发了，比如说对三宝的信心呢，他经过闻思以及实际的一些作为，比如说这个清净啊供养啊，这个是这个谁问请教啊，越来越心里面呢有这个嘞欢喜心，有这个善法的愿，那力量就跟增上了，所以这个往去的生死的地方呢都更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能够知生死之力，知一切众生的生死之力，所以这个经典里面才会有这个某处某处啦，佛收集这个人呢、发了心呢、多少劫以后成道啊，多少劫以后成佛啦，那这个就是有自生死的智力，那么也有少的现象，就现前啊、这个人他有相应的恶行啊、死后呢堕入这个地狱当中，那这个就不是一般呢力量可以达到，又有大智慧了，又有禅定了，这样的力量才能够达到，才能够观察，佛的圆满智呢有这个力量，这个是第九个。第十个呢就是知尽烦恼的力量，知声闻独觉尽烦恼障，诸佛尽一切垢漏尽之力，那么这个就是知漏尽之力，声闻里面独觉里面呢这个发心呢就是要断烦恼，前面的话呢也有讲了，就是声闻智是怎么样，圆觉是怎么样，菩萨智又是怎么样，在这个第一品当中呢一切相智呢就讲了这个十个大的内容嘛，那么就是其中呢说到了这个加行的时候，声闻缘觉菩萨广这个略中广三种所缘，就是三种观察范围，菩萨呢是广呢，圆觉呢是中，这个声闻呢是这个略，就是小的意思，狭小的意思，就是菩萨的话要究竟成就佛道呢，这个加行广大，观察境广大，甚为细微，所以才能够得究竟呢，到智慧圆满成佛，这个有差别的。那么这个声闻独觉呢就是随这个出离心呢证的这个呢断烦恼障，那么细分的习气没有断，就是所知障没有断，在前面的地方也讲到相关的一些事情了，就是现烦恼威仪而无烦恼，就是没有烦恼啊，它只是有烦恼行仪，那这个就是属于习气的力量，就像我们一般世间的角度啊，这个人呢他是说者无心呢听得有意，他说呢他并没有这个烦恼啊，并没有这个重伤的意思，但是他说话呢用词呢不是很妥当了，有一定的这个不到位了， 但是呢，听的人也太敏感了，他听了以后呢，就想得多了，这烦恼就滋生了，想七想八了，想的这个事情呢就严重了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呢，那么这个就说，跟这个听的人呢有差异，这个是比方性来讲呢，就像我们有时候一些行为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的这个成长呢，特定背景呢不同呢，看到你这个行为啊，他心里面就难受，他不舒服，并不见得是说你这个有意啊要他难过了，有意啊让他不愉快啊，没有这个事情，那么这个细节的部分，这个属于细项的部分，那么到了佛呢，那么离一切这些呢，为正的这个类行仪，这些也离了。就习气分呢，这个所知障呢也破除，那么就是到圆满的究竟这个佛果了。所以佛是尽一切垢，这个所有垢的除了烦恼障断尽，所知断也断尽了，真的菩提了。那么这个呢是最后一个智力，就是漏尽之力。这漏尽呢，如实之漏尽呢才能够抉择了。比如说这个人说他正果了，到底正果了没有呢？那也有漏尽之力。有漏尽之力，那要是受记啊，决断呢，当然是要佛的圆满智慧。所以善知识呢，比如说真的声闻缘觉了，真的菩萨了，分正了，就是证了圣果的话呢，又有他心力，还有他心通了，他心智了，那么才能够有观察。但是没有佛的圆满，没有佛的究竟，所以有时候也不见得抉择，但是在知的范围来讲呢，还可以有决定啊，知道你这个已经证了，已经成就了，不然怎么讲呢？所以这个就是要知漏尽。那么首先肯定的，你要知漏尽的话，你肯定也得漏尽，你都没有得漏尽呢，就无法知漏尽了，这个是相关联的事情了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一切相智当中加行相不共相的这个实力的部分，这个已经有十个了。那么后面呢，第二第三就是有两种这个四无畏四无碍解。先呢说第二个四无畏。四无畏者，自云我成正觉，无能如法功难，为智无所谓。这个就是第一个，这个智无所谓，就是佛呢可以广为宣说，我已经呢成得正觉了，如实呢洞察了生命，洞察了这个呢宇宙的人生的真相，那么其他一切世间的言论呢，包括各种啊外道啊，来问难佛陀，要攻难，你说你成了正觉了，你没有成正觉，你这个呢说的不精进，你没有证的究竟，这个能攻难得了吗？就是佛的这个类智无畏啊，智无所谓啊，就是正觉决定无可攻难，能够依的所证呢，如实了说了，这个是第一个无畏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个障碍法呢无所谓，唯利他故宣说烦恼障， 所知障，障碍解脱于一切智，无能如法功难，未说障碍法无所谓。有的地方呢就是说障道法无所谓，那么就是没有畏惧的意思了，无所谓，无所畏惧，就是这个佛呢为众生说法呢，利益有情呢，告诉大家了，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，烦恼障呢障解脱，所知障呢障菩提，就是与所知了不究竟呢，有爱有妨碍呀，有障碍呀，这个烦恼障呢，就是令众生呢，在轮回当中呢受种种苦，不得这个解脱，这个是烦恼障。贪嗔痴啦，举例来讲，三根本烦恼啊，这你有烦恼啊，就有苦啊，没有这个呢，烦恼断了烦恼，那你就能够离苦得乐，心自在，身自在，德自在，这个是决定的，你不能够是颠倒来说了，这个烦恼啊不为障啊，我有烦恼啊，我也很开心呐、啊，我有烦恼啊也不苦啊，这个不存在，不可能，这决定是如此的。所以你要攻难呢，你要反驳了，反驳不了，这个与所知障呢也是，所以这个是，说障道法，说障碍法来无所谓，这个是，第二个四无畏当中第二个，先说一切智等道，定能出生三菩提。无能如法功难，未出离道无所谓。这个就是，出离道无畏。这个出离道无畏呢，就是说如是的这个修道，能够出生死得涅槃，能够为圆满成佛。这个是。修道无畏，这个能够出生死了。先说一切智等呢，就是含有了其他了。这个一切智等呢，就是一切智啦，这个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那分别就是声闻缘觉智、菩萨的智、佛的智。这个你以声闻智来修呢，就是观无我无我所啦，以这个四圣谛为一啊，观苦集灭道，观了苦集灭道啊，能够知苦断集，修道正灭，断三界烦恼啊，得到究竟了，正从声闻的出果二果三果四果，到最后呢就是阿罗汉果嘛，所说一半呢不是后有啊，得究竟呢，那么这个就得解脱了。所以你这样修可以证道，另外其他人修也是可以证道，那么佛得无上菩提呢，就是从这个发心起啊，做菩萨释迦菩萨，累劫熏修三劫圆满，三阿僧祇劫圆满，那么这个是古之仙人道啊，过去诸佛如是，现在诸佛如是，未来诸佛也如是。你不通此修，比如说取外道见，做无意的苦行，就像那个什么吃牛戒、吃狗戒那些一样的，现在还印度还有啊，天衣派呀、啊，就不穿衣服啊，赤身裸体啊，那么他以这样的刻苦的这个呢，这个去实践。他能不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了，能够出苦啊，离苦得乐了，达不到，得不到，这必然如此，这一定是决定如此的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佛说的这个出离道呢决定无可攻难，无可呢否认的，确实是如此的，跟前面讲烦恼障一样的，所知障一样的，是障道无畏，这里呢是出离道，这个无畏，就是你如是修啊， 那才能够得究竟，才能够成熟啊，解脱啦，才能够为证得三菩提啊，那也就证菩提啦，啊，得究竟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指出来这个第三个的一个决定，所以相应的你要这个出离了，你要解脱了，那就必须的是什么？闻思学习佛说的修道之法，说的这些道理，学懂了以后啊，去实践，这个是可以实践应验的事情。而且不是一个两个，如果从成佛了，那就是广大的角度了，过去诸佛，现在诸佛，未来诸佛，三世诸佛嘛，那如果从近的因缘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这个历代的这个祖师啊，大德啦，这些有修行的这个见到正的功德啦，这个意义很多很多，那你去了解了，你按照这个做，也能够为出离生死，也能够为证得涅槃，那么这个是出离道无为，这个无所谓，自云我已尽一切漏，无能如法功那，未说自断得圆满无所谓。这个就是这个第四个，就是断得无畏，就是前面第一个是觉悟无畏啊，第二个是障道无畏啊，第三个呢是出行道无畏啊，第四个呢就是从自功德断烦恼无畏，就是佛真的断了烦恼了，已尽一切漏了，这个不管赞叹佛，还是诽谤佛，还是这个欢喜供养佛，心里面呢都是平等无二的。这个佛呢，智慧相应的境呢，没有烦恼的，不起烦恼的，无可供难，就是真实功德了，如实这个嘞，具足啊，断了这个嘞，也烦恼，这个漏已尽，这个诸漏已尽了，这个就是。四种这个无畏。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四无碍解。四无碍解呢就是为无障碍了知诸法名义。为法无碍解。就是第一个。这个法无碍解，这个诸法名义啊，诸法义名呢，那么就是种种法了，这个有为法、无为法，有漏法、无漏法，这个色法、心法，这个相应行法、不相应行法啊，种种这个内容呢、啊，这个利益啊。佛呢能够善为这个嘞解说，这个无有障碍，这个是第一个无碍解，就是法无碍解，法无碍解，能够通达了，能够了知啊，种种诸法，所以佛为众生说法呢，不说无意之语，就是引导众生呢、啊。能够趋向真实啊，能够引向解脱了，那么建立名义啊，这个种种这个嘞诠释，就包括前面这个是无所谓一样的，障道就是障道，出行道出离道就出离道，那么我们这个就能够由此啊认识，由此了解这些道理，那么这个是法无碍解。第二个呢就是义无碍解，能无障碍了知诸法自相共相，为义无碍解。那么法和义呢是相关联的，有法有义啊。比如说法呢 比如说明，这个不，这个色啊，这个是法了。那么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变爱为色嘛，就是变爱的意思。它有这个变化，有这个相应的空间呢，分布，不像说心理的层面，它是没有这个空间的妨碍的，没有这个分布差别的，这个有。那么这个法当中呢，建立了以后呢，这个相应的意啊，它有自相共相，那么这个共相呢，比如说讲色法，变爱为色，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一类，它都有这个共同的特征，共同的意思，就是有这个变爱性。那么自相呢，就是各自特殊性、自体性，本身色法对于心法，它就是一个自相呢。那么法的话呢，又是一个通义啊。那么比如说这个色法里面，这个眼耳鼻舌身呢，就是五根。那么这个五根呢，自相上又有不同的。这个五根呢，就是取境有不同。眼取这个显形色，耳取声呢，鼻取香呢，舌取味啊，身取触，那么各有不同呢。那么相应的来讲呢，这个色声香味触呢，那么这个色的话，这个显形呢，物质形象呢，它对应的为眼所取；声音的话呢，为耳所取。这个香呢为鼻所取，味呢为舌所取，没有说眼睛啊看到这个味道的，那么触呢为身所取，这个就它的一个共相的这个类不同，所以有自相有共相呢，这个就是有参照了，所以要建立意义呢，我们讲定义啊，先有这个词出来，然后呢。就具体的内容啊，对应呢建立了，那就是定义了、概念了，这个相应的内涵了。那么这个内涵跟其他有关联，这个是同一的啦，还是这个有特别的嘞？不普遍性和普遍性这些的差别，那就是自相共相了。所以讨论一个法的时候，有时候就讲到它的本意，然后呢。再涉入到讲到这个关联，关联的部分，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了，那就更加具体了，更加清楚了，所以这个就是能够为众生说了相应的种种义，就解释种种义啊，由这个法由这个义呢，这个如实的了解了。熏习了，得到理解，得到决定，建立这个呢方向，那无碍解的话呢，这个义无碍解了，就是能够无障碍了之诸法，这个具体的内容，这个是第二个，第三个的话呢，就是此无碍解，能无障碍了之诸有情语。为此无碍解，这个词无碍解呢，就是佛的这个智慧呀，能够没有障碍、没有妨碍，知道诸有情的言语，有情众生呢千差万别了，像这个世界不是100多个国家了，每个国家还有不同的语言呢。甚至于同一类这个语言当中还有地方的一个语言表达一些差别，所以这些的话呢就是言辞的这个差异性，那要度化众生呢，能够让他理解了，那就是语言的层面要相通，没有这个类隔害，才能够引导得了，不然的话你说什么东西他听不懂呢，一个也解不了啊， 能够善知其语言，那就方便呢引导，容易摄受。这个词歪解呢，就是意思啊，能够通达，能够无阻碍的知道一切众生的这个言语，你讲什么话都知道。所以佛当时候这个说法啦，弟子们啊四处游化啦，就问这个到底要一个什么语言来做标准呢，做规范呢。这个佛开许你在哪里说法，你就用当地人的话来讲，用当地人的话来说，来教导，各随其方啊，来这个教化摄受，就容易呢交流啊，容易引导啊。所以这个是第三个。这个第四个呢，就是辩无碍解，能无障碍了知诸法自性及形象差别，为辩无碍解，就是四无碍解当中，最后一个辩无碍解。那么这个就是能够通达诸法的自相和形象差别。自性就是体性呢，本身呢，形象呢，那就是说这个相应的法，它这个本身的这个内涵和相关联的这个种种呢关系、关联、变化都能够为知道，所以是形象差别了，形象差别了。就比如说讲无漏啊，这个无漏呢有见到无漏啊，修道无漏啊，那么这个修道无漏当中呢，它又各有品目不同的，所以这个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呢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差别，那无为法，法同一位呀，离生灭、离造作了。这个呢，究竟真实，可是呢，这个正住的功德显得圆满不圆满？显得圆满，那三界烦恼断了；显得不圆满呢，那还有部分没有断，所以安立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了，那就有差别了。这不是无为法有差别。相待的这个正的功德显示有差别，所以这里讲呢，就是对于自性和形象差别都能够为无障碍，都能够通达，所以对应这个众生呢，这个相应的根基呢，能够上巧解说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，出了很多比方性的故事，就是现在因缘还不到啊。没有办法直接说，那就是权巧示现，先用一个道理引导，让你安住了，安住了以后有此基础，再让你进步，最后呢把完整的东西彻底展示出来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到达了保守了，真正到达了方向了，那就有一个过程了，所以这个当中呢它有差别了，所以能够为依善巧来这个引导，这个就是要有辩无碍解，这个不仅仅是说要跟不懂的以及甚至于外道的问难来这个嘞回应，那就是包括本身的教法的这个引导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要能够啊具体差别了都如实的这个嘞了解，那么这个是四无碍解，那么就有三类了，实力是无碍，四无碍解，那么第四类就是接下来的十八部功法，十八部功法，后面在讲佛的二十一句的智慧的时候也会讲，那么这里呢 说到这个供的形象呢，也是家形的一个光修，那么就要结合起来，你有相应的这个因呢，才对应相应的一个果了，成熟了。十八部供法呢，这个为六不共行，六不共正，三不共事业，三不共智，这个一共分四个部分又，十八不共法了，又分四个部分。四个部分当中呢，先说这个六不共行，初者为如来不与罪相等同行，身行无失。这个就是第一个，这个不共行当中的身行，就是如来呀，在这个出行的时候，不会这个跟罪相等啊同行，就是不会跟这个罪相呢一起了，包括其他的，比如说的这个罪的这个动物啦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罪相和罪了，心智了，昏昧，失去控制，它会有危险呢，有妨碍啊。你走在他旁边呢，他可能踏到你身上呢，大象力量大，身体重，那一发狂起来也不得了，就是不是讲有个游乐场的地方呢，本来呢这些人呢在那里啊都是想看那个大象表演的，结果呢这个大象呢突然间就失控了，就是乱跑啊，连那个驯象师啊都被他踏死了，其他的纷纷逃亡，整个场面呢一片的混乱。当然本来现在也接了这些内幕了，就是这些训练呢表演的动物其实也很苦的，就把他钩子啊勾的啦，不听话了就打了，然后他就只敢啊屈服，只好屈服，随着你这个训练的人呢去命令呢去做表演。那么他这个心智呢受了这种逼迫呢，一般的情况呢可能就是顺着这个程序模式来做，那也到了有时候呢就失控了，所以整个场面大乱，很危险呢，大象走他一脚你这命就没有了。那这里意思呢就是说呢，这个佛呢智慧呀，这个无碍，不行危难之处了，不行危难之地。罪相是危难了，其他罪了，牛疯了也不是很危险了，都危险。你像那个疯牛啊，一疯了，那他就是横冲直撞呢，两个牛角一顶啊，那这个力量很大了，破肚都会可能了，常常破肚啊。所以佛呢这个第一个身行无私，就不会行于这样的地方去了，像我们世间有的就喜欢看热闹啊，哪里热闹的去了凑了，这个佛的绝对不会说这个去的，就是说呢是有益的事，帮助众生的事，那佛非去，没有这样的事呢他不去。那么这里更进一步就是说，这些危险的事情呢，危险之处呢，不会去放弃，这个只是举罪相为说，其实包含了很多部分，那么同时也是佛的福报的一个部分，有福报的人呢，有危难的时候他都不在那个地方，不在场，所以不会妨碍呀，就我们一般说啊，要保护自己啦，拿刀拿枪的，就是你。业力因缘当中呢，有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违缘障碍，才需要啊，才这个采取这些东西。那你要是福报大呢，都不遭遇这样的困境，不需要保护了，已经很安全了，是这样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 不在愁林发无意狂叫雨行无师。这个牲口意啊，这个是雨，雨无师。雨无师呢，就在愁林发无意狂叫。为什么讲愁林呢？愁林就是隐秘的树林当中，就是佛的清净呢，无时无刻不是清净的。就我们世间呢，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大家都是凡夫嘛，这个有正念有正思维啊，这个在有人的时候，人间的时候呢，能够自令自己啊，这个呢行为规范。那么没人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就放逸了。那么这个无意语就是无意的话啊，比如说自言自语啊，乱说啦，东想西说的啦，不会的。这个狂叫就是吼叫啊，哼歌啦之类的啦，就是没有人的地方，没有任何人来检查，没有任何人来看，佛独行于稠密之林啊，那也不会这样有语之调。就是不说无意之语，有说呢都是观众生因缘呢为说法了。那无意呢，比如说像有的根源还不到啊，不跟他说，不跟他讲，也不回答，能够对他有帮助有利益呢，为他解说，为他引导，也不会说无监督的地方呢，独自一人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就狂叫啦，这个呢自己这个说话了，不会，这个是语行无师啊。不忘师所作，及此物等，及此物时等，念无师。这个就是跟意牲口意啊，意相关的，就是这个意念力啊，这个具足。就我们心里面呢，记性不好的人呢，这个心里面或者说其他烦恼一来呀，本来都记得，比如说今天记得给人送饭的，可是跟人吵了一架忘记了不送了，结果别人等啊等不到你的饭吃了，那么佛呢没有烦恼，所以这个所做呢，当做的就到时间的做了，不会迟误，按时间做，比如说每天饮食起居啊，都是按时间的，要去哪里做一个事呢，都是按时间的，没有说忘记了啊，像没有这个念力具足了，意志力不够啊，那就要写个小本本啊，写好啊，哪天哪天呢，这个行程呢，这个日程的安排啊，还有叮咛嘱咐提醒一下，佛不要，佛不需要，能够实施呢，记得就是念无退失，念无退失。无时不住空定，这个生死涅槃无胜意想，无胜意取舍意想，这个无时不住这个空定呢，就是佛呢能够时时刻刻呢在定当中，时时刻刻在定当中，没有不定之事，住大禅定嘛，自心定啊，无住定，证入法心呢，圆满智慧。那么我们世间的定呢，依外道这个修啊，四禅八定呢，它就有入定呢，有出定呢。佛的话呢，无不在定时，无时不住空定，那就大禅定了。这个生死涅槃无胜意取舍意想，这个就是究竟智慧了，通达这个生死涅槃呢，等同空发了。这个生死不二了，无胜意取舍想，就是胜意取舍想呢，就是 在这个相对声闻所供的智慧当中，断生死了，取涅槃了，那么究竟上来讲呢，生死如幻呢，涅槃如幻呢，这个涅槃不可得了，那么是大乘相应的智慧，语可化，所化实质，位置无不观察放舍，就是这个佛度化众生呢，就是二六十中，就是昼三十、夜三十、十时之间呢，这个当度化还是还没有到度化的因缘，都能够如实之道，所以看这个比丘啊，看这个优婆塞啦，度化因缘到了，佛呢就过去为他说法了，这个因缘还没到呢，还不到这个究竟呢，就不为说了，是，所以这里呢就是于可化所化，实质未至，就是说可化还是不可化，因缘不到啊，你说也不行呢，就是不可化的，这因缘到了呢，时节成熟了，正好说了。就像这个其中读这个央觉摩罗一样的啦，那么看他因缘要成熟了，所以就视现在的前面，那么央觉摩罗就追他了，追他了以后追不上呢，这个时候就为他说法，让他烦恼啊恶见啊止息，这个时候呢起道义了，放下屠刀啊，这个转向善法，这个就是可化了，因缘到了，这个相应的因缘事迹了，多的了，很多了，那未可化呢，有的没有熟，跟他说要处理啊，他还不乐意了，还不到啊，这个时候跟他说五戒啦，说十善法啦，人天之行啦，他乐意，他愿意，他喜欢，这个时候就说这些，就未可，还没到究竟的未可化了。实质位置呢，就时间到了没有啊，时间没到啊，到了还是没到呢，就是正分其实，那么这个这佛说法了，因即时教啊，时间因缘呢辗转成熟，这个无不观察放舍，就是都观察到，做了呢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呢放到心里面，做完了就做完了，就像镜子一样呢，照相呢，你站在前面呢就看到自己的相呢，人在镜像就在，人走了镜像就不在了，度化因缘来了，这个佛呢因结说，度化因缘呢成熟了，正化因缘已去了，完成了就成熟了，因缘已去了嘛，那么就是又放舍了，不念念，这个就是意相应的，这个一共呢六不共性。那么第二个呢是六不共证，第二为希求利有情之欲乐不共证，这个是不共证呢，就是希求利有情呢，就是佛呢一直一直都有这个呢意要心，要利益众生，这个是因地当中呢发的广大愿嘛，一切有情经成佛以后呢，这个呢菩萨行呢才圆满嘛，那么证得了真实到圆满智慧以后呢，那就是好像太阳照万物一样的，这个没有选择性的，没有偏袒性的，一直普照，这个天天都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就是由因地的菩萨愿菩提愿道成了菩提了，无上菩提佛果圆满，那么这个智慧呢如太阳的普照啊，所以这个欲要不减，就是这个不共振的部分呢，这个往历所化有情处之精进，这个不共振，就是佛助众生呢是为众生说法啦，利益啦， 是这个呢本愿所行，为众生做不请之友，不是你请他了，不是你求他了，他才能接引你，才能度化你，你这个因缘到了，有条件呢，这个佛就来说法来摄受，所以这个呢精进啊不退啊，这不公正呢，去所坏有情之处呢，不忘调伏有情方便之念，这个念呢就是令心呢明显的现起相应的事情，这个就是念呢，比如说我们念到某个人就想到某个人了，念到某个事呢就想到某个事了，那么这个是不退之念，就是说度众生的念，调伏众生的念，这个不忘调伏呢就时时都有的意思，就是没有松懈，没有这个停留，那我们一般做什么事情呢，兴趣一来了，就很努力的做，兴趣一走了不做了，没有这个呢不松懈的念，就是这个是念的不公正，就是不会忘调伏有情，时时都不忘记的，就我们一般有些人呢这个发了一点愿呢，有点理想呢，那可能呢又遇到其他的事情，这个理想又发不起来了，又没有做了，又坚持不了了，佛不废于此专一之地，那就这个就是定了，我们讲心经念念废啊，这个定那就是能够专注这个摄受众生呢利益之事了，不上在定中，所以佛呢住大禅定嘛，常住空定无不定时，那么这里呢是结合了度众生利益有情的事情，专一不上，检择一切法之慧，这个就是慧了，慧的话就有觉择有检择了，能够如实观察了是法非法了，这个度与未度啊，根性呢这个利益还是钝呢，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，那么这个都是要有检择，就是慧本身这个定义就是检择为信嘛，就是说选择的意思，我们现在通俗一点讲，这个东西要选好的选坏的啦，选好的不要坏的，这个根本性的道理来讲呢，那就要选呢正确的呢，这个呢消除破除错乱的，这个错乱的呢就是我们的执着啦颠倒啊戏论啦，那么这个呢要除掉的，那么去观察呢这不可能存在也不是真实的，要如实观见呢，那这个就要抉择，那么如实观见了以后呢就有无漏慧呀，根本的智慧呀，见到真理了，梦已经醒了，所以往然而现的一切境界呢如幻如化，这个一切相呢无相，一切相呢不可得，那么这个就是慧的力量，这个有检查性，就我们众生呢非礼作义嘛，就是处处的被粘附了嘛，被境界了这个呢附缠了嘛，这个是不共振的部分，这个会永断诸障之解脱，皆无退失，后面这一句话了，不共振的就是指来都没有退失的意思，那么就是这个断诸障之解脱，这个解脱呢是圆满解脱了，大解脱了，就是二障尽除，烦恼障断了，所执障也断了，那么这个呢究竟圆满的不退呀，没有退失了，这个就是六不共振，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三不共事业，第三四威仪中调伏有情之生业，宣说具法具义之语业，大慈大悲等意业皆智为先，与智俱行， 自随行卷，那么就是说了，这个四威仪的当中，佛呢行住坐卧了，四威仪啊，那么四威仪当中呢，静止清净，所以佛的身相呢，妙好庄严呢，这个行仪啊，端庄端正，这个诸根呢一悦，不是有烦恼相，众生见了欢喜了，众生见了愿意亲近了，所以有这个呢，调伏友情的作用，所以佛的身业都能调伏友情了，所以见这个佛说话啦，这个样子啦，佛走路的样子啦，受用饮食啦，托钵乞食啊，这些啦，都离贪离嗔离痴嘛，比如有贪嗔痴的时候，走路不一样了，这个吃饭也不一样了，睡眠也不一样了，那么这个威仪当中呢，静止清净的行住坐卧呢，就是安然详细的了，所以众生呢见呢，色受啊调伏，先说就是说法义的内容呢，就是具法具义，那我们一般啊不太容易做得到，这个总有些时候呢会东说西说啦，说了一些言不及义的啦，佛不作无意语，宣说的时候呢一定是具法具义，具法具义，前面讲的是外变嘛，法无外变，义无外变，法就是诸法了，是这个名义差别了，义呢就是说自相共相这个定义内涵呢，那就义了，比如说举一个名啊，比如说法呢是个名呢，那么它也这个义是什么呢？仁慈自信，鬼神误解，这个法的义呢就是说呢，它有相应的体性的特性的，那么由这个语言呢，由这个呢概念呢做表达呢，能够令人知道，令人了解认识。那么从究竟了真的真实的话呢，言语道断心行出灭，怎么说呢？不是语言文字的所及呀、那这样的话就不能说了，也不是，就是要善巧引导，指向真理，指向真实，虽然说这个因止见月，这个止月的止啊，它不是月的本身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发起因缘，这要需要，能够观察呢，这个真理啊，有个方向，所以这个善说乐说呢，那这个是语业清净，这个是第二个，这个也不共事业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大慈大悲的意业。生语业呢，这个意业的话呢，就是大慈大悲，就是有这个啦，慈悲心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等是一切众生呢，由自己，不会有差别，观察关心众生呢，就是观察佛，关心佛本身，同体大悲，这无缘大慈呢，就是平等饶益，平等利益，这个有怨有轻有中的怨亲中都接纳这个色受度化，就是乃至于说有伤害呀、打骂啦、诽谤啦，那么都不这个嘞，有偏向，这个就是无怨大慈了，那么这些的不退呢，就是跟这个呢，智为这个皆智为先，都是智为先行，就是智慧相应，这佛的生于一行呢，都不离开智慧的，智为先行，这个与智俱行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正在掀起正在活动的时候呢，都离不开智，都是有智的，智为发起，智为行动，还有呢， 这个治水行卷，就是说这些事情呢，发起了活动了，活跃了，那么这个呢，治不断，不是说这些活动一这个有嘞，这个治呢又有这个的断呢有隔了没有，这个治水行卷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不共事业当中呢，僧侣异业，常不离智慧，前后，以及现起，都在智慧当中，都有智慧现起，这个是，第三个部分。第四个部分呢，位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自无碍卷，这个就是三不共治。这个三不共治呢，就是一三四来说的，也就是三际嘛。佛法里面时间的观念呢，就称为四。我们现在不是讲世界世界吗？中文里面呢，这个言语啊、言辞呢，跟佛法呢很有关系的。界呢三界了，大千界了，世呢三世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，也时间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么这个三世相应来讲呢，自无障碍，就是说智慧通达三世，过去自无障碍转，现在自无障碍转，未来自无障碍转，就是自通三世，能够知过去，能够知现在，能够知未来，那么从现象界来讲呢，就是有时间的连贯嘛，过现未三世嘛，那分开来说呢，能够知道过去呢，要有宿命，要知道未来呢，那有天眼，那要知道现在呢，如实观见呢，那就是要有回漏尽，要有真实智慧。我们没有真实智慧啊，你说过去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管到现在，我认识现在。其实你这个认识现在呢，也被无明所遮挡，还是隔了一层，没有这个来通达。见了真理了，见了法了以后，你现在起心动念呢，就不是随妄想了，随烦恼了。就是如实观见呢，如实觉知了嘛，智慧现起了嘛，这个才能知道，不然你现在也不知道，不要说知过去知未来，你现在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个究竟智的时候呢，自无碍转呢，通于三世，所以这个是三不共智，那么这个十力四无畏四无碍解十八不共法就是四颗了。那么第五第六第七就是什么呢，说如来相自然相和正等觉相佛相。那么这个三相加上前面的这个十八四四和十，那叫三十九法，十力啊，十无畏啊，十外解了十八个，十八不共法呢也十八个，两个十八个呢三十六个，三十六个呢再加这个三个三十九个，那么如来相者，为佛身无所有智，于离一切垢真如常不起定，这个就是。这个佛身的这个三十九相当中第五类第五类，这个就称为如来相。为什么叫如来相呢？就是与真如不离，与真如呢相契的意思，就是一切垢染呢断除了，这个智慧心行呢不离真如，与真如呢相应，所以见世间一切呢清净呢，那么这个就是真实智的部分，所以称为 五来相。第六类呢，就是说讲自然相，就是为佛身尽所有智，于一切尽所有法，心自在转。这个如所有心，尽所有心呢，是这个概念当中呢比较重要的内容。如所有心呢，就是真实性；尽所有心呢，就是现象界差别性。就是指一切法的意思，指一切现象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能够通尽所有心呢，就是通一切相应的现象，一切事项，都能够通。这个就是尽所有智。那么佛的智慧呢，周遍一切世间呢，所以啊，能够知业受，知业，知根上下啦，知种种这个界啦，知此世界彼世界啦，才会说这个药师净土、弥陀净土，这个其他的这个世界佛国，不然的话呢不知道。这个就是要有如这个尽所有智，要有尽所有智。那么这个呢，对于一切法呢，能够心自在转。前面的话不离真语呢，是真相自在转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是于一切相啊，一切事相呢自在转。就是自然相。正等觉相呢，就畏惧前二方，于如所有尽所有一切相现正等觉智。这个就是说呢，正等觉相就是第七颗咯。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前面二分如所有智，如所有性，这个尽所有性，这个都能够通达，这个一切相呢得自在，得自在转，就是就是现正等觉智，所以有后面的三相呢，如来相、自然相和佛相、正等觉相，那么这个就将这个一切相智，这个加行相呢说完了。因为这里说的是不共的三十九相，前面呢有三十七啊、三十四，三十七是共生文的，三十四呢是菩萨的。如是三智中一切智三十七相者，为诸生闻以断烦恼障为主，名无烦恼漏。道相至三十四相者，为诸菩萨不以断烦恼障为主，假名有漏。一切相至三十九相者，为诸佛尽断二障，故为是无漏。那么这个结合三字说了，三字当中呢，一切相智做加行做观，就是声闻啊以下的，这个缘觉了，就是为断烦恼，这个超三界了，断烦恼为主，那么有没有到究竟呢？还没到究竟，所以名无烦恼。那么这个道相智三十四呢，就是菩萨智了。菩萨智呢，这个入生死流啊，度化众生啊，行菩萨行啊，这个流化润生，有菩萨的这个大乘智慧，实相相应，这个不飘逆三界，于三界的自在，所以虽有烦恼啊，这个呢没有断，但是呢，不会影响的，不会扰乱那个菩萨。所以不以这个来断烦恼做主做目的，所以假名有漏。到佛的时候呢，就圆满了。这个一切智呢，三十九相呢，就是诸佛断尽二障烦恼障所知断呢，都占尽了。这个就是为无漏的。那么这个就结合三字来说一切相的这个修啊。那么这个那种呢，就是 完整的说完了。前面呢是说了一切智了，然后再说道相智了。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说这个佛一切相子不共的部分啊，那么再结合前面加在一起就知道了。这个一切相智这个加行其实有这么多啊。